感谢神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段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二到十节啊。我们的讲题是说教会兴旺，皮肤有责啊。我知道大家最开始看到这个说皮肤有责的时候不知道是从哪里看到的哈，是顾炎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天下兴亡皮肤有责，然后说国家的兴亡呢只是跟那些执政掌权的人相关，跟那些老百姓好像没什么太大责任，但是天下的兴亡皮肤有责是什么意思呢？他好像是说天下就指到这个世间呢有很多的道德的问题啊，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人对那些价值观的建立，大家如果道德都很高尚啊，大家都生活很和平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贡献的。但是呢当道德很沦丧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可是呢我们的教会有兴有亡吗？不会的哈，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就像Ruth姐妹刚才所分享的这一节经文一样，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凭着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情呢？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来建立在那个教会，来兴旺这个教会，来推动这个教会的话，那一定会有兴有亡的哈。它有兴旺的时候，也有灭亡的时候，如果是凭着我们的能力的话。但是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在神的教会里面只有兴旺的，神对他自己的教会负责。大家知道教会这个词哈，等一下我们会读这教会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在神的里面，神一定要成就他所预备的事情，一定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我们读一下哈，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读这屏幕上面这几节哈。当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读做笔记那是最好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哈，上个礼拜我拿了这本纸本的圣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哈。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的讲员也借我这本圣经，我们的翻译也借我这本圣经，所以如果以后你多带一本纸本的圣经，说不定你就可以祝福很多其他人，说不定别人就借你的圣经用一下啊。有时候技术出了一些故障，你的圣经你还是可以看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先读一到三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帮助我们来领受你的呼召，领受你的真道，就产生了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在这个当中我们存心的忍耐，我们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我们也存着对主耶稣基督的盼望，求你就继续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荣耀、你的盼望、你的真实、你的慈爱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啊，它叫 Ecclesia， 这个词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呢是 X， 就像我们说 exit， 你出去这个去告诉一个出口，等等，这出口叫 exit， 是一个出口。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出埃及记的英文叫 Exodus， 它就表示出的意思，就出的意思。后面呢是一个词叫它的原词叫 kaleo， 就是叫 paleo， 这个词是呼召的意思。呼召的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个呼召出来，神呢把它呼召出来，所以这两个词拼在一起呢叫 ecclesia， 就是教会的意思。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教会呢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出来，神呼召的事情神他自己要负责，神所呼召的事情，神所定义要兴旺的教会他一定会兴旺。但这个兴旺的这个过程，这个美好的蓝图当中，你和我的位置在哪里？你愿意参与他的工作吗？这个工作是一定会成功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一定会兴旺的一个工作，问题是你要加入到当中来吗？就好像你在这个工作上面，在社会上面，或者在你在一些其他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稳赢的，有很大的把握要赢的，一定会赢，一定会实现的，你会成为那个当中的一部分吗？当然会嘛，是不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把握的时候，但神就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把握，这个教会是他所呼召出来的，是他要成就的美意。那我们再看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他说在这个 主所亲爱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个词呢叫 ekologe， 跟刚才那个词呢是非常的类似的，也就是说是神所呼召出来，神所拣选出来的这些人所组成的，就是一个教会。这些人所组成的，不一定是在某一个地方聚会，不一定是在某一个建筑物里面，不一定是跟谁谁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是普世的这样一个教会，是只要是神所呼召出来，神所拣选出来在一起的这些人就是教会。那这些教会的这个教会的兴旺究竟是谁要参与的这个工作呢？那这个当中来了，神要兴旺这个教会，神要兴旺这个教会，无论是在哪里聚会，神的教会他自己要兴旺。你和我愿意去承担责任吗？愿意去加入到其中吗？我们今天就要从几个不同的教会当中来看一看神所要兴旺的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神所要称之为健康的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啊，从我们的教会，从马里兰的圣经教会，从铁萨罗尼加的教会，从皮利亚的教会，从这几个不同的教会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神所期待、神所定义要兴旺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啊。我们继续读这些经文，这是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一些状况。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记住，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很美妙的一个教会，保罗在这里面对他们的称赞有加。你如果看到保罗写了很多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好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铁塔罗尼加教会里面保罗在这里很少提及，当然也提到了，但是呢提的不像哥林多教会那么大的问题啊，比如说教会里面有奸淫的事情呢，有互相告状的事情呢，甚至有把这个这些诉讼的事情告到教会外那些不信主的人的面前的事情呢，甚至还有人跟自己的继母这些的事情呢，还有这些偶像呢那些的事情。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帖撒罗尼迦里面这个教会保罗没有提到太大的问题，但他提到了几个转变。提到几个什么转变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一个表呢，我会给大家看到，但是这里面我就先很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那我就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呢是从不像耶稣到像耶稣的一个转变。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有三个词，他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看看帖撒罗尼迦是有信有望有爱的一个教会，但他们之前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转变。他们之前是什么样的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里面讲到他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教会他讲到那里说，保罗跟他的几个同工呢就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这个地方，他开始去了帖撒罗尼迦，后来又去了几个附近的城市。去了比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状况，发现一个什么状况呢？发现了这个状况就是比利亚那边的人呢比较有特点，他们的特点呢是什么特点呢？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不具备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到这《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说弟兄们呢在那个地方就进了到了比利亚这个地方去，然后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面当然他们就到那里，按照他们的惯例去那里讲道。然后他就描述一个状况，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呢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在哪些地方比他们更贤更好呢？贤于就是更好的意思哈，就是在哪些地方呢？ 在哪一些领域上面比他们更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他说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当中有很多相信的，那也就是说他们几个共同的特点，一个特点是他们渴慕这个道，他们渴慕，他们领受，他们听了这个道之后他们就领受了，他们听了这个道之后就开始分辨这个道究竟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要考察他是还是不是，所以他一个专心寻求的心，这个是帖撒罗尼迦里面据这里讲是不太有的，当然有些人也会有，但是呢这两个城市比较起来呢，他说这个地方呢贤于帖撒罗尼迦人。那么呢他帖撒罗尼迦的人就从不领受，从不考察，从不渴慕变成要领受，要渴慕神的话。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十节呢，我们就看到他领受了什么呢？领受了保罗所传过去的。保罗传过去是什么东西呢？传过去不单是言语，而且是全能，而且是圣灵并所充足的信心。所以保罗去用什么？用言语，对不对？因为要讲话告诉他们神爱你们，神让你们要离弃黑暗进入光明，这是言语，对不对？但是除了言语以外，还有圣灵，还有全能，还有并充足的信心，这些都是靠着保罗透着言语一起带过去，透着圣灵的能力一起带过去。所以呢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这个教会很健康，没有病，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教会永远都不存在的。如果这样的教会存在，等到我一加入的话，那个教会就马上变成不完美，马上变成很多问题了。等到你加入也是一样的，那个教会就是没，这个世上没有所谓完美的教会，没有所谓非常健康的教会。那真正的健康在哪里呢？真正的健康在于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病灶，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用神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转变，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这样一个转变。还有什么样的转变呢？从第四节到第十节也讲到，他说从前是偶像，然后他离弃了偶像，现在变成什么呢？归向真神，要效法真神，效法神的儿子，要传扬那个美德，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从不像耶稣到像耶稣。那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大的转变，希望我们的教会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我们想办法去悔改那些不像耶稣的地方，想办法去加强我们那些像耶稣的地方。那在过去的这几个好几个礼拜当中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我们把我们以前的会员的盟约，会员的盟约呢就拿出来重新审查一下，有哪些地方是符合神的，哪些地方是需要增强的，我们就把它重新再整合一遍。整合一遍之后呢，我们在二月一直到四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看一看我们在这个盟约当中，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在参与神要兴旺这个教会当中有份。所以呢我们就分了好几次的时间呢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究竟尽到我们什么样的责任。教会兴旺是人人有责的，是匹夫有责的，那我们的责任究竟在哪里，我们究竟参与到神的这个大工程当中在哪一个部分。那二月十一号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要维护教会的合一。这今天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我们邀请慕道友来参加教会，来对访客呢有热忱的欢迎，对普世宣教有一个支持。那二月十八号的时候，我们曾经，这个是应该是 Chuck 弟兄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愿意来参与教会的事工。他也挑战我们要挖掘自己的才干和恩赐，来用自己的特长，用神所夺身定做的这些来服侍教会。在二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呢，志秋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信息，说我愿意参与教会而共同见证，是通过忠心的参与，过敬虔的生活，经常的捐献，通过彼此相爱来建造教会。在四月十五号的时候呢，汤姆牧师会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教会当中，怎么样从一个不太像耶稣转变成一个有立志要像耶稣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他们以前并不一定是那么像耶稣的，但是神的圣灵领导他们就有了一个谦卑的心，有个渴慕的心，他们就开始转变。所以呢，这个是跟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呢是相配合的，就是说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定位，看到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服侍的心态，在教会的兴旺当中是有责任，也是有份，也是有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的。那么呢在上个礼拜当中呢 Dr. Dixon 狄教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请他来给我们讲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但是呢，圣灵也感动他，就是讲的一些事情，正好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非常的需要。我很感动，是因为他讲到完了之后呢，就有弟兄姐妹跟他抓住跟他讲说，啊，狄教授讲得很好，欢迎你下次再来。所以感谢神了哈，你们的愿望已经达到了，我已经约了下一次的时间。所以谢谢神，你们表达了你们的意愿，你们的呼求有达到神的那边，神已经给你们预备了下一次的讲道的时间，是7月29号应该是这样。所以上次他来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嘿，我们哪些地方不像耶稣，我们要警告，我们一定要反省，我们哪些地方不像耶稣的。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跟罪人去做朋友的。那我们在跟罪人做朋友吗？我们还是很远离他们，我们还是把自己抱成一团，然后在自己在这个小的安乐窝里面过这个美妙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他挑战我们要走出去跟人做朋友，跟人做朋友。我们从前是罪人，现在我们跟罪人做朋友，我们现在还是罪人，怎么说是蒙恩的罪人。那我们现在去跟这些罪人，还没有蒙恩的罪人去做朋友，使他们也成为像我们成为的那样蒙恩的罪人。所以这是狄教授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他就给我们证据，他说耶稣就是这样啊，耶稣就是跟他们做朋友，然后把救恩带给他们的。然后呢，他就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他拣选了马太作为他的十二门徒之一。第二个，他不单是口头宣称去拯救和呼召罪人，而且他实际行动就是来拯救和呼召罪人的。第三个，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说明呢，他是欢迎罪人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就是说他就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样做，那我们不像耶稣的地方我们要怎样。他就给我们一个挑战，所以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 What do we go from here?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后要怎样，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像耶稣之处，我们要怎么做。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挑战，第一，不像耶稣之处我们要认罪，认罪悔改。我们有太多地方不像耶稣，不像耶稣的时候就是要认罪。第二个，除了认罪以外，要改变这个现状。我们既然这个地方哪个地方跌倒了，我们就在哪个地方爬起来，在哪个地方不像耶稣的地方，我们就要从那个地方来修正我们自己，从那个地方来悔改认罪来修正。他就说，如果我们以前没有承担好教会的责任，如果我们以前没有对访客热忱的欢迎，如果我们没有去邀请慕道友一起跟他做朋友，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做。所以这是他给的第二个一个挑战，而且一个建议。那第三个，他就说，其实我们不像耶稣，我们常常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第三个，他说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借口，要发现我们内心真实的败坏，不要被那些借口甚至把我们自己都说服了。本来有很多借口是要去说服别人的，对不对？但是不要把这些借口要说服我们自己。他就讲了几个常见的借口。第一个借口，他就说我没时间，太忙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借口，忙。第二个，他说，哎，我担心如果跟他接触太多的时候，不但不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了，而且还被他染缸把我给染了，怎么办？这是他的第二个借口，对不对？第三个借口是说什么？第三个借口是说，嘿，我怕其他基督徒批评我。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要成为批评的那个人。我在这里向神祷告，我说你不要成为批评的那个人。如果你看到这个基督徒他有心跟人家去做朋友，跟人家去传福音，你不要批评他们。一方面，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应该去做朋友。第二方面，你这样做不是给他减少一个借口了吗？因为你不去批评他们，所以其他人也不能够拿这个的当借口了，对不对？我们不批评这些，我们不批评这些人，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属神心意的，是蒙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批评。那么呢，我们就看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从不像耶稣，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像，但是转移到一个像耶稣的过程。像耶稣的过程，他现在有这个所结出来的果子，信望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为什么有这些果子出来？为什么有信望爱的生活在他们的里面？是因为福音的种子在他们里面做工，因为福音的种子在那边成长，就是因为保罗、希拉和提摩太还有其他的一些使徒把神的福音、把圣灵的大能 把充足的信心带到他们当中去。所以求主今天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已经有人带到我们当中来，神今天挑战我们要把这样的信心带到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他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以前有很多的偶像，现在他们要效法传扬服侍了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呢，狄教授给我们的一些的建议，他就说建议呢，怎么去交朋友呢？你跟他谈话，倾听他谈话，你跟他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我最近非常的受感动，是因为有几个弟兄姐妹就是已经马上开始实践了。从这里开始呢，他就开始实践了。当神透过狄教授来呼召我们说为自己不像耶稣之处来悔改的时候，那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悔改了。当神透过狄教授呼召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就走出去了。他们在商店里面，在医院里面，在停车场或者在哪里的工作场合，他们就很自然地跟这些人做起朋友了。于是聊起了生病的状况怎么样啊，或者是孩子的情况怎么样，孩子有什么样的共同的兴趣班啦、啊，那父母在那里就很自然就聊起了，很自然就走在一起，很自然就做起朋友来了。那感谢神，我们马上就有这样的行动。感谢神，圣灵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马上就有行动。那这个呢，是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的一个意向的宣言以及使命和他们的位分。啊，你们隔得很远了哈，我不是欺负你们眼睛啊，让你们看不见。其实我隔得这么近，我也看不见啊。所以呢，给你们看个大的。这个大的呢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意向。他说，我们的意向，我们之所以存在呢，是要高举基督，造就圣徒和普世宣教。弄了四个意啊。他说 ，existing to exalt Christ, edify Christian, and evangelize the world。他这用的这四个意的意思，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是高举基督，造就圣徒和普世宣教。那么呢，他就讲的更具体来讲，他说我们意向，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群体，要有活力的敬拜和热忱的祷告。然后继续让大家看哈，在这里面呢，我最对我吸引我眼球，我最喜欢最感动我的人是下面这一个。他说是一个能够提供资源成为模范，以致能够祝福其他北美华人教会的教会。哇，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宣言。这个教会要成为别人的楷模，保罗、希拉和提摩太要成为铁板龙一家人效法的对象，中华圣经教会马里兰这个教会要成为别人的模像。嘿，请问你要效法他吗？当你说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很高兴，我们都要效法耶稣，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嘛，对不对？要效法保罗呢，开始打个折扣；效法大卫呢，又打个折扣。大卫那么坏，我比他还稍好一点嘛，他都犯谋杀犯奸淫我都没有吧，为什么我要效法他？要效法马里兰教会，为什么要效法他？这是我们通常的借口，对不对？但是神的呼召很奇妙，神就是让我们效法那些人。那些人虽然有罪，但是他认罪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效法。那些人虽然有问题，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中产生的那个结的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要效法。神不怕用罪人，神就是喜欢用罪人，神喜欢跟罪人做朋友，神喜欢就呼召他，神喜欢就装备他，神喜欢就继续使用他。神今天也一样，你和我都是罪人，神不要因为你和我是罪人就不使用我们，神没有因为你和我是罪人就不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神要我们就成为别人的榜样，你敢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吗？我非常喜欢这个教会，不是因为他没有问题，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他遵守神的命令，神就是这么命令的。神喜欢做事情，他就是使用罪人。比如说神呼召彼得的时候，神说彼得你去牧养我的羊。神如果要牧养他自己的羊，神讲得很清楚，用他心中的纯正去牧养他们，用他手中的巧妙去引导他们。他们就在羊群就是到处都非常的肥沃，神牧养是牧养得很好的。但是神说什么？彼得你这个罪人，你这个曾经软弱人，你这个曾经跌倒又曾经爬起来的人，你去喂养我的羊。他也跟他的很多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去教训他们遵守。为什么？为什么神不直接去教导？所以我们不要再拿那些各样的借口。就是这个彼得同时说什么？我跟你们同为长老的人，我跟你们写信，我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但是我跟你们之间互相有这样一个权柄，然后呢，有这个神在这个教会的机构里面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希望你们来遵守，你们来遵守这个神所定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神要使用罪人。 所以当一个罪人被神来使用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他有足够的尊敬的态度。所以彼得就曾经讲了很多很有名的话，但是呢，大家常常我们如果要找借口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彼得的一句话，因为那个可以很快的很轻松的就成为我们的借口。他说什么呢？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个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呢，言下之意是什么？哎，你只是一个人呢，你来跟我讲什么？政府只是一个权柄而已啊，教会只是一个权柄而已，学校只是有一个权柄而已，这个权柄算什么？跟神比完全不算什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彼得就这么讲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是我们的借口。当我们不顺从权柄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但是彼得同时也讲什么？彼得说，在地上的君王你们要顺服他，地上那些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你们要顺服他，即便他自己，他自己也顺服他，即便他在讲那句话的时候，他也还在顺服他。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讲？他说，我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你们这些人违反了神的命令来逮捕我，好吧，我顺服你，我让你逮捕。这就是我说，他即便讲那句话的时候，他都在顺服他所说应该顺服的权柄。再加上彼得讲的100句1000句话，他讲顺服神不顺服人的时候，那个占多大的比例？很小的比例。但是我们找借口的时候，就容易就很容易就抓住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感谢神，神使用他所呼召的罪人来指教其他的罪人，感谢神。那么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这个教会神要兴旺他，那我们在当中怎么样参与神的工作？如果你看到这个教会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如果看到大家的这些问题，我们要问谁有责任，谁来修正这个问题。当我们看到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口号是说，成为一个欢迎人的教会，成为一个有恩赐的教会， Welcoming and Gracious Church，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审查自己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热忱的欢迎别人呢？有多少的恩赐彼此相待呢？当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实现这个意向，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问，是谁的责任？是牧师和传道人的责任吗？是你和我的责任吗？你要想，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如果你意识到没有人去关心别人，感谢神让你意识到这个，那你就去关心别人。感谢神让你看到，你说哦，这里有问题，他们两个为什么不好好的谈一谈？感谢神让你看到，那你为他祷告，你促使他们去谈一谈，或者你去跟他谈一谈。你如果看到说，哎，这两个人为什么彼此不能够和解，不能够原谅？感谢神让你看到，谁的责任？传道人的责任，弟兄姐妹的责任，还是你和我的责任？是你和我的责任。感谢神让你看到，你可以促使他们，你说要原谅，要喜乐，要恩慈的对待。你看到这个教会的问题，感谢神。当你看到这个教会不顺服时，你看到这个教会在哪些地方有软弱，在哪些地方有缺陷的时候，感谢神让你看到，你怎么样去改变。我们这个教会圣经里面讲的明明白白，我们教会的机构应该是怎样，我们这个教会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好好的执行这个机构，有没有把这个长老执事这样设立起来，按照神所赐的恩赐来治理这个教会，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感谢神今天赐你和我的心，当我们不顺服的地方，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又找个人的借口？因为教会里面说，因为神说，神这个透过保罗跟这个提多书说你要把我未尽的一些事情把它办完了，你到各城去设立长老。若有人是无可指责的，他的子女也是信主的，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就可以设立。因为做基督做监督的是神的管家，他必须要无可指责，他不暴躁，不任性，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他应该要好善，应该要乐意接待远人，他应该要公正，他应该要乐于持守，他要坚守他自己所教导的纯正的道理，他要把纯正的教训去劝化别人，他要把那些好争辩的人都驳倒了。你讲哇，这个名单这么长，这谁可以做长老啊？哇，都没有了。那摩西也不能做了，大卫也不能做了，每一个人都不能做了，摩西选的70个人也都不能做了。但是我告诉你，在神的面前，神就称大卫是无可指责的，因为神自己的话清清楚楚讲，他虽然犯了奸淫，虽然犯了这个，但是他一颗认罪悔改的心，他一颗尊重神所派来的仆人的心，就是我所看重的，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要设立他为领袖，就是摩西这样的人我就要让他去做领袖，就是保罗这样的人，有很多软弱的希腊和提摩太这样的人，我就派他们去做领袖，我就派他们去做领袖。那你们要不要 透过顺服神所派来的人来顺服神。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当我们看到教会这些问题的时候，教会要兴旺，我们人人有责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圣灵今天提醒你，圣灵的全能领导你，圣灵充足的信心领导你，你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你怕什么？那些借口无非是掩饰我们的软弱和害怕而已，无非是掩饰我们内心的那种这个不愿意顺服神。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问题，看到家庭的问题，看到工作场合的问题的时候，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兴旺人人有责。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思考，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求神来带领我们，也是继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为这个教会共同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我们从前不像耶稣，我们从前也不尊重那些被神派来的罪人，被神派来的权柄。我们从前也不对访客热忱的欢迎，但是今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一个问题，但是神有一个方法。我们又有借口，但是神把这些借口都变得那么苍白。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审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的顽梗悖逆。求主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问题，看到这个教会好像还不兴旺，按照神的眼光还可以更加兴旺的时候，就求神来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去尽到自己的责任，去效法主耶稣。在效法主的模样当中，我们甚至都说我可以成为人的榜样，不是因为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做得对，不是因为我很健康，乃是因为我在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认罪悔改，乃是因为我在受到指责的时候我可以去悔改，从而在神的面前变成无可指责。因为我把所有的罪都认清了，因为我把所有的罪都改正了，我下次再犯的罪我又可以承认了，我又可以去改正了。神喜悦大卫这样的人，神也喜悦我们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一个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求主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快的归向神。谢谢神使我们从不像耶稣之处去悔改，使我们成为像耶稣、效法耶稣，甚至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